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大方等如来藏经》。这部经收在《乾隆大藏经》，是《大乘单义经》的第380部。这是佛陀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宝月讲堂里为金刚会菩萨为首的佛弟子以及从无量佛刹来集的菩萨、天龙八部等开演大乘方正广大法义的核心，即如来藏缘起，举了九个譬喻而说一切众生皆有微妙甚深的如来藏，也就是佛性啊。如来藏是一切众生的本质，所以这部经名叫《大方等如来藏经》。这是经题，译者呢是佛陀跋陀罗法师。法师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族姓释迦，是释迦牟尼的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法师16岁出家，天资聪敏，经常一天就诵完其他人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功课。受具足戒后更加勤学博通经典，而且以精于禅定和戒律闻名，是正得不还果的圣僧。姚琴沙门智言到济宾延请高僧时，法师应智言之请来到东土弘法，先后住锡长安、庐山、阳都，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以教习禅定、宣示实相为主。后来和游历印度回来的法显法师合作《大量译经》，主持亦有《大伯尼环经》《大方等如来藏经》《文殊师利发愿经》《杂藏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就是著名的六十华严、摩诃生奇律等12部125卷啊。这是译师，这位译师我们以前也介绍过，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正果的圣僧啊。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正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宝月讲堂旃檀重阁成佛十年，与大比丘众百千人聚，菩萨摩诃萨六十恒河沙皆悉成就大精进力，已曾供养百千亿挪由他诸佛，皆悉能转不退法轮。若有众生闻其名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如是我闻正信序。就那阵呢，佛呢住在王舍城的齐都觉山中，在那里呢有一个宝月讲堂哈。齐都觉山就是著名的灵鹫山哈。宝月讲堂里头有一个用旃檀木，就很珍贵的旃檀木盖的一个重阁哈。这是当时的长者大居士供养佛作为佛讲法的精舍哈。这时候呢佛成佛十年，也就是这部经呢是佛成佛十年以后讲的。佛成佛以后讲了十年的小乘法义啊，也就是后来集结成四阿含经。十年以后佛就开始讲大乘法义，这部经正好就是佛转入讲大乘法义的时候讲的啊。当时有大比丘百千人啊，印度的数字它不像我们经常很精确哈，他们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比如说几百人就说500弟子，近千人或者千多人就说1200人，1300他也叫1200哈，1000左右他也叫1200啊，或者是百千人，对，他就是比较模糊的数字，他们的时间和数字都是模糊的哈。 这是他的民族特点哈，就说当时的大比丘众是这么多人，然后菩萨摩诃萨有六十恒河沙啊，这是菩萨，就有地上的菩萨，也有很多都是天上，就天界其他佛国刹土的菩萨，经常听到有佛说法，他们就过来，因为他们是一动念就到了，就是有大神通，而且有的很多都是在天界的，有神力哈的，或者是没有色身的，所以一动念就到了啊，意道身道就这意思哈。那这个菩萨呢，天上菩萨有六十恒河沙，就是说像六十个恒河那么多的沙子的菩萨，大乘经典经常会有这样的介绍哈。我们地上的人可能有时候不大能够理解，但是你就知道宇宙无限的，然后菩萨也是无限的，因为都是这个宇宙是虚拟空间嘛，所以它无限。菩萨呢，有身相的菩萨，它也还是一个投影嘛，所以它也可以是无限的。好，然后这些菩萨呢，皆悉成就大精进力，对，已经非常精进了，也已经供养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了。不但菩萨是很多很多，成就的佛也很多了哈，已经有百千亿那由他了哈。然后这些菩萨呢，皆悉能转不退法轮，不退法轮就是不退转的法轮，就是大菩萨嘛，当然是不退转，他们只要证到实相，知道生命真相以后，就不可能退转了，想退也退不回去了。就好像一个人醒了，你要让他再回到刚才那个梦里去是回不去的，对吧？所以这叫能转不退法轮啊。如果有众生呢，听到他们的名字与这个无上正真之道呢，也能够不退转啊，这就是菩萨有大神力啊，你听闻他的名字，你也会不退转，你会愿意一直修行啊，无上正真之道啊，他是这个意思。其名曰法会菩萨、狮子会菩萨、金刚会菩萨、调会菩萨、妙会菩萨、月光菩萨、宝月菩萨、满月菩萨、勇猛菩萨、无量勇菩萨、无边勇菩萨、超三界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相向菩萨、相上菩萨、相上首菩萨、手藏菩萨、日藏菩萨、床向菩萨、大床向菩萨、离垢床菩萨、无边光菩萨、放光菩萨、离垢光菩萨、喜王菩萨、常喜菩萨、保守菩萨、虚空藏菩萨、离角曼菩萨、须弥山菩萨、光德王菩萨、总持自在王菩萨、总持菩萨、灭众病菩萨、疗一切众生病菩萨、欢喜念菩萨、演绎菩萨、常演菩萨、普照菩萨、月明菩萨、宝慧菩萨、转女身菩萨、大雷音菩萨、导师菩萨、不虚见菩萨、一切法自在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其实这里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怎么我一听他名字就不会退转呢？哪有那么神奇啊？它里头是有道理的，就说你能听到，那代表你是佛弟子，你有佛缘，你可能也学佛修佛很多很多事了，否则你也听不到，因为你就不可能去听经嘛。你看那些没有佛缘不信佛的，他也不可能听经，不可能听经他往往就听不到。所以说这里头是有很深的道理的。好，接下来经文，如是等六十恒河沙菩萨摩诃萨，从无量佛刹与无央树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罗侯罗迦俱悉皆来集尊重供养啊，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六十恒河沙的那么多的菩萨大菩萨哈，都从无量的佛刹，就从其他佛国和无量的那个天龙夜叉，也就是这些刚才列的这些，就天龙八部的每一种 每一部的那个名字哈，一共有八部，有天龙夜叉等等，都来集，就是来到这个集会上来尊重供养佛陀啊。尔时世尊于旃檀重阁正坐三昧而现神变，有千叶莲花大如车轮，其数无量，色香具足而未开服，一切花内皆有化佛，上升虚空，弥漫世界，犹如宝藏。一一莲花放无量光，一切莲花同时殊荣。佛神力故，须臾之间皆悉伪变。其诸花内一切化佛，皆加夫座，各放无数百千光明。于时此刹庄严殊特，一切大众欢喜踊跃，怪未曾有，鲜有一念。啊，这段经文呢，就说这时候呢，佛呢，在这个旃檀重阁正坐三昧，正坐三昧就是打坐，入于三昧禅定哈，在禅定中呢，现神变，神变就是用神通化现的这个有千叶莲花大如车轮啊，就莲花非常大，像一个车轮那么大。有无量无数的莲花，同时呢色香具足，而且还没开哈。那每个花内呢都有化佛，就是佛用大神力变的了，就神变嘛，变出一些化佛坐在那个莲花内哈。然后这个莲花上升虚空，弥覆世界啊，就把整个天上这个大家能看得见的天上都盖住了哈，就。很多莲花嘛，就都盖住，就像宝藏一样，就像那个有宝石装饰的那个帷帐哈，这样盖在天上。然后莲花都放无量光，一切莲花呢都同时呢舒展开来。然后呢，佛呢用神力呢，让它须臾之间呢又伪变呢，就让它同时开花。然后同时呢，佛用神力又突然间就让它就都萎缩下来，就是花谢了啊。然后这时候花谢了以后，花内呢有很多，每个花内都，每个莲花里都有一尊化佛，皆加夫座啊，然后放无数百千光明。这个时候呢，这个尺刹就这个时候就这个旃檀重阁这一带呢，非常庄严殊胜哈。所有的大众都欢喜踊跃，怪未曾有，就没从来没见过，就非常稀罕哈。但是呢，同时也都有一念，一念什么呢？哎，接下来经文是：今何因缘，无数妙花忽然毁变，伪黑臭秽，实可恶厌。大众的一念就是：哎，这什么原因呢？那么多啊，无数的妙花突然间又毁坏了，就萎缩了，就变成那个坏掉了，就是花萎坏，不就那个叶子也变得很难，花瓣也变得很难看，甚至有臭味儿哈，让人看得很厌恶，很不喜欢啊。尔时世尊知诸菩萨大众所疑，告金刚会：善男子，于佛法中诸有所疑，兹如所问。这时候呢，大家一看呢，花呢突然间又萎变了哈，然后就变得本来很漂亮的无量光的那个花，突然就变得黑色的又臭秽哈。然后佛呢知道大家的疑念，就跟金刚会说：你们对这个佛法中有所疑问的话，你们就尽管问哈。时金刚会菩萨知诸大众显有疑念，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无数莲花中皆有化佛，上升虚空，弥覆世界，须臾之间皆悉伪变，一切化佛各放无数百千光明，众会悉见合掌恭敬。金刚会菩萨就替大众问了哈，就说：世尊呢，什么因缘这个莲花中都有化佛，然后能上升到虚空，把整个天空都盖住了哈。那须臾之间呢，又都伪变了，都谢了。 然后里头画佛呢，就出现的画佛，然后各放光明哈。这是金刚会菩萨替大家问的哈。尔时世尊告金刚会及诸菩萨言：善男子，有大方等经名如来藏，将欲演说，故现思锐，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啊，佛就说，因为有一部经啊，叫做《如来藏》哈、啊，我呢要为大家演说这部经，所以呢先现这个锐相，先引起，等于是先引起大家注意哈、啊，然后接着我就要讲，你们都好好听，好好思维啊。这时候呢，大众呢闲言善哉，愿乐欲闻。佛言：善男子，如佛所化无数莲花忽然伟变，无量化佛在莲花内，相好庄严皆加夫座，放大光明，众睹稀有，弥不恭敬。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加夫座，俨然不动。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得相备足，如我无异。啊，佛就说，这个如刚才佛所画的这无数莲花突然伟变以后，花谢了以后，你们都看见有无量的化佛在莲花内坐的，对吧？相好庄严皆加夫座，也放大光明啊。佛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用佛眼呢，能看见一切众生在贪嗔痴慢疑各种烦恼当中啊，其实众生身内都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加夫座，俨然不动。哎，他这是个比喻了哈，就是说比喻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藏，就好像这个花，莲花一谢，你就看见每个莲花上都有一个化佛，皆加夫座啊，俨然不动哈。然后佛说，所有的众生啊，虽然都在这个烦恼当中啊，但是如来藏的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就说每个人的那个佛性也叫如来藏哈，它是没有染污的，是德相备足的，就跟佛是一样的，也就是诸佛众生共一法身这个意思，都诸佛众生都有佛性，那个佛性是一样的哈，都不会被染污的啊。接下来经文：又善男子，譬如天眼之人观未浮花，见诸花内有如来身，皆加夫座，除去伪花，便得显现。如是善男子，佛见众生如来藏矣，欲令开浮为说经法，除灭烦恼，显现佛性。佛就说，这个就像那个有天眼的人呢，能看见花还没开的那个未浮花，就是还没开浮的花呢，但是有天眼的人能够看见花内有如来身啊，皆加夫座。你只要把那个伪花除掉以后，就看得见了，就能显现啊。这也是比喻，就是说那个如来藏啊，不是真有一个如来身皆加夫座坐在里头，它是比喻说每个众生啊，身心背后都有那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呢，你如果除去像那个伪变的那个莲花哈，也就是说你除去烦恼，除去那些盖缠呢，那个如来藏就能显现。那个显现呢，就好像这个莲花萎缩以后，里头的那个皆加夫座的化佛就显出来一样啊。接下来经文：如是善男子，佛见众生如来藏矣，欲令开浮为说经法，除灭烦恼，显现佛性。就是如来就好像那种有天眼的人能看见那个花内有如来身嘛哈，这是比喻了，比喻天眼的人也能看见。那如来呢，看见众生的都有如来藏，为了让大家了解呢，就为大家说经法来呢，除灭烦恼，显现佛性。哎，这句经文很重要啊，除灭烦恼，显现佛性啊。 佛为大家说法，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每个众生后面都有佛性，也就是如来藏。只要你除灭烦恼，行清净凡行，你就能够让那个佛性显现出来，如来藏就能显现。好，接下来经文：善男子，诸佛法耳，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众生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但彼众生烦恼复故，如来出世广为说法，除灭尘劳净一切智。善男子，若有菩萨信乐此法，专心修学，便得解脱，成等正觉，普为世间，施作佛事。这佛说的非常清楚哈，就是说有佛出世和或者没有佛出世啊，一切众生的如来藏都是常住不变的啊。这个论断，这样的经文呢，在很多经典里都一再出现，就这是一个真相，一个真理哈，就是。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跟我们解释这个真相，这个真相都是存在的，只是有佛出世说给你听，你就理解明白了，有原来有这么一个真相。如果没有人跟你说，没有佛说，我们不知道啊，没有觉者揭开这个生命真相的话，众生就无明嘛，不知道这个情况，不知道这个真相啊。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他那个如来之藏常住不变这个真相还是存在的哈。所以佛出世就是为了让众生呢了解这个实相，然后除灭尘劳净一切智。而且佛还说，如果有菩萨啊，行菩萨道的信众呢，能够信的此法啊，信的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呢，专心修学就能得解脱，就能成等正觉啊，然后就能为世间施作佛事啊。所以那些说什么缘起性空拆开什么都没有那种堕完空见的真的是不应该，学佛学成完空见实在是太可怜了啊，都是不读经的缘故，好好读读这部经就不会堕完空见，同时也会知道啊，不但众生都有如来藏有佛性，同时那个如来藏也是常无染污，与佛无异的。这个就像那个天上一轮明月，地上千江有水千江月，那我们众生呢就好像是地上的千江水月啊。那如来藏就是天上那个明月，天上那个明月啊，永远不会受地上这个水啊风啊啊千江水里的风浪啊或者污泥啊所染污，因为它就是投影，就天月是不受你千江水里头的风浪啊等等啊所污染的所侵染的，天月是常净无染，跟佛本源佛的如来藏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哈，是而且是一体的啊。也就是说众生既有佛性如来藏哈，同时这个如来藏也是无染的，不会被染污的，只是被我们的贪嗔痴被各众生的烦恼所覆盖住了，它不会被染污，但是被覆盖住了。我们要通过修行，通过听佛说法，把那个如来藏给发显出来啊。这是这段经文。接下来，复斥善男子，譬如纯蜜在岩树中，无数群蜂围绕守护，时有一人巧智方便，先除彼蜂，乃取其蜜，随意食用，汇集远近。如是善男子，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如彼纯蜜在于岩树，为诸烦恼之所覆庇，亦如彼蜜群蜂守护，我以佛眼如实观之，以善方便随应说法，灭除烦恼，开佛之见，普为世间施作佛事。佛又打了一个比方，就说好像这个很纯浓厚的蜂蜜啊，在岩树中啊，就树上有那蜂蜜哈，这个蜂巢呢是无数群蜂守护着的啊，在岩树里的蜂巢有无数群蜂守护着啊，这时候有一个人呢有善巧方便呢，他就先把蜜蜂啊给除掉，然后再取这个蜂巢里的蜂蜜， 然后随意食用啊，给远近的百姓食用哈，就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说众生呢也都有如来藏，就好像这个纯蜜在岩树当中，就是那个蜂巢里有蜂蜜，这个蜂蜜呢啊就接在岩树上，这个蜂巢接在岩树上，那么为各种烦恼所覆盖，就好像群蜂守护着这个蜂巢里的蜂蜜一样，用群蜂比喻烦恼哈。所以呢佛就说你只要把群蜂给除掉了，你就能够取到那个蜜，那个醇厚浓香的蜜蜂蜜哈。佛说我就是以佛眼如实观之，然后呢以善方便随应说法来灭除众生的烦恼，来开佛之见啊。尔时世尊以偈颂曰，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譬如岩树密，无量蜂围绕，巧方便取者先除彼群蜂，众生如来藏犹如岩树密，皆使尘劳缠，如群蜂守护，我为诸众生方便说正法，灭除烦恼蜂，开发如来藏，具足无碍辩，演说甘露法，普令成正觉，大悲济群生。这个偈子就是也是刚才那个长文的意思哈，就是我们众生的烦恼就好像那个群蜂守护着那个蜂巢啊，守护着那蜂蜜一样，我们呢各种皆使尘劳啊给缠住了啊，所以我们见不到那个佛性，就好像这个群蜂守的那个蜂蜜，你见不到蜂蜜，你需要把群蜂除掉才能取那蜂蜜啊，用来比喻我们必须把烦恼灭除了，我们的如来藏才能开显出来哈。开显出来呢，哎，佛说就能成正觉啊，普令成正觉，大悲济群生。你如来藏现前的话，你就瞬间就获悉生命奥秘呢，这叫成正觉，就在那个瞬间洞穿生死，知道生死是假象，色身也是假象，色身所见也是假象，这叫成正觉，就是成为世间的正等正觉。那成了这个正觉以后，等于你大梦骤醒，那你看大家还在梦中，你就能会大悲济群生，你就有大悲心，想要去唤醒众生，告诉众生大家都是在做梦，那不是真的，别在那执着了，赶快醒来结束轮回啊！这叫大悲济群生。还有这个具足无碍辩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醒来以后你自然具足这个无碍辩才，无碍辩才就是说你了解真相了嘛，所以你就能把真相说得清清楚楚给大家听，这叫具足无碍辩哈，就能演说甘露法啊。为什么叫甘露法？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生死是假象，有相一切都是幻象，你那较真执着就很苦嘛，得啊失啊，患得患失的，那还有生老病死的，非常苦。你跟大家讲这个真相，就好像甘露法一样，很清凉，让大家如梦初醒，说哦，原来那都假的呀，我不用较真了，那太好了，对吧？不用再重和单虚空，一切法如幻，就知道一切法如幻了，我就不用再重和单虚空了，他就这意思。所以佛法是不是宗教，不仅仅是宗教，宗教是自然形成的，佛法是真相真理，是甘露法哈。接下来经文，复次，善男子，譬如精粮未离皮块，贫于轻贱未为可弃，除荡寂精常为御用。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观诸众生烦恼慷慨，复辟如来无量之见，故以方便如应说法，令除烦恼，净一切智，于诸世间为最正觉。佛说就好像，又打了一个比方哈，就是就好像那个精米啊，精粮，就是精米的谷子还没去掉那个外皮，也就是没去掉那糠哈，皮块就是那个外皮，谷子的外皮也叫糠哈，还没去掉那皮， 外皮，然后以前的最早的人不知道哈，那个骨子很硬啊，以为不能吃嘛，鱼吃的人就轻视它，以为这个没啥用，就可以可弃，可以丢弃的哈。但是呢，其实呢，除去这个皮块就可以成为一个精米了啊，就能够为皇家所用，叫做常为御用哈。也就是说，用这个皮块呢，比喻众生呢这个烦恼哈，色身的五欲包裹着里头的精米啊，精米就好像那个如来藏哈。那烦恼呢，就像糠块啊，就像那个谷子的外皮包裹着如来无量之剑一样哈。那佛呢，就以方便来说法，让大家呢除去烦恼，来净一切智哈。一切智就是指那佛性了哈。如果你去除烦恼，佛性显现，你就具根本智了哈。这里是以一切智代指那个成佛哈。如果你除烦恼，然后获得根本智，再往前修，就能获得后得智，就具足一切智哈，就能成世间最正觉。哎，尔时世尊以偈颂曰，又说了一个偈子哈，也是小节上面的长文。辟一切精粮皮块未除当，贫者犹见之，未为可弃物。外虽似无用，内实不毁坏。除去皮块已，乃为王者善。我见众生类，烦恼引佛藏。唯说除灭法，令得一切智。如我如来性，众生亦复然。开化令清净，速成无上道。哎，这偈子也是小节前面说的法义了哈，也就是要像除掉那个谷子外面的外壳一样，除去以后就是精米了，精米就能为王者食用啊。众生也是这样，烦恼就像那个谷糠一样，把佛藏给覆盖住了啊。佛呢说法就是开化令清净，速成无上道。这说得很清楚，关键是众生听不听，信不信啊，行不行的问题，是不是能信解行哈。接下来经文。复次，善男子，譬如真金堕不净处，隐没不现，经历年载，真金不坏而莫能知。有天眼者与众人言，此不净中有真金宝，汝等出之，随意受用。如是善男子，不净处者无量烦恼事，真金宝者如来藏事，有天眼者为如来事。是故如来广为说法，令诸众生除灭烦恼，悉成正觉，施作佛事。啊，佛又打了一个比方，就说就好像真金呢堕在不净的地方啊，隐没呢不现呢已经很多年了啊。然后呢，其实真金是不坏的，就是你堕在比如说假设说堕在肮脏的地方了，但是真金是虽然隐没不现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真金是不会坏的。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比如说一个粪坑里有一块金子掉在那，就被那个脏东西覆盖住了，众生不知道里头有金子哈。然后佛打那个比喻，就说有天眼者呢就跟众人说，说你看这个粪坑里有真金宝，你们呢把它拿出来捞出来以后洗一洗，你就可以受用这块金子了，就可以用金子去换各种食物了哈。这样的话呢，不净处呢佛就用它来比喻这个无量烦恼哈。那真金宝呢就比喻如来藏，有天眼者呢就比喻如来啊，也就是如来现在跟大家说，你们大家每个众生在无量烦恼后面啊，这身心五欲充沛的这身心后面有如来藏啊，大家不知道，那如来知道，告诉你们啊，广为说法，让你们呢除灭烦恼，让那个真金显现，让那个佛性显现，就能够悉成正觉，施作佛事了啊。世尊又以偈颂曰：如今在不净，隐没莫能见。天眼者乃见，即告众人。 汝等若出之，洗涤宁清净，随意而受用，亲属悉蒙庆。善事演如是，观诸众生类，烦恼淤泥中，如来性不坏，随应而说法，令办一切事，佛性烦恼复庶除，令清净。啊，这句子也是小节前面那个长文了哈，就是大家把那个不净除掉以后，就能让真金显现，真金显现以后，你就能随意受用了。啊，这里善事演如是，这个善事就是佛的一大十大名号之一，就善事，就善事那个直译就是善于走掉，善于消失啊，善于消逝，也就是说善来善逝啊，就这意思。成佛的肯定是善事了，他不会像凡夫那样走的各种颠倒，各种痛苦，是吧？修得好的人那叫就能够善事，当然没有佛这么厉害，那但佛是就是他有一大名号，一个名号就是善事哈。所以这里善事演如是是指的佛演如是，佛能看见众生类都有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藏是不坏的哈，只要呢除去烦恼缚，就能够让这个清净不坏的如来性呢显现出来哈。佛一共举了九个比喻吧，用九个比喻来反复跟大家说这个同一个真相啊。这个也是啊，以真金掉在不净处来比喻众生的烦恼把如来藏覆盖住了啊，只要把烦恼去掉，把不净洗掉，就能现出那个真金来啊。接下来经文：复次，善男子，譬如贫家有珍宝藏，宝不能言我在于此，既不自知又无余者，不能开发此珍宝藏。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如来之见力无所谓，大法宝藏在其身内，不闻不知，单获五欲，轮转生死，受苦无量。是故诸佛出兴于世，为开身内如来法藏，彼既信受净一切智，普为众生开如来藏，无碍辩才为大施主。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观诸众生有如来藏，故为诸菩萨而说此法。这时候呢，佛呢又打了另一个比喻哈，就说比如啊，就像一个贫穷的人家有珍宝藏哈，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贫家不知道这个宝藏呢，也无法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哈。所以呢，那个贫家不知道，那宝藏又不能说话，所以就不能开发出这个宝藏来用啊。众生呢也是这样，众生呢不知道自己身心背后有那个如来藏，有那个大宝藏。那如来之见呢力无所谓，如来是一切智嘛，当然知道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大法宝藏在其身内啊。只是呢众生不闻不知，被五欲啊给罩住了，单惑就是单于五欲，被五欲所迷惑啊。所以呢因为单于五欲，被五欲所迷惑，就会轮转生死，受苦无量啊。那佛呢出兴于世，就是为了跟众生啊为开身内如来法藏，就是为了告诉众生你身内有如来法藏啊，你要是能够信受，就能够净一切智，也就能够为众生呢开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果你信受佛说，然后你通过修行醒来了，醒来了以后，你就能够去叫醒别的众生啊，这叫普为众生开如来藏，无碍辩才为大施主。你醒来了，就能有具有无碍辩才。也能够成为像佛那样的大施主啊，只是你还没成佛，没佛那么高的段位啊，但是你也能够成为大施主，就是去叫醒众生。这里的大施主就指的法布施啊。如是善男子啊，就是我以佛眼观诸众生啊，佛就是再次重复说， 有佛眼看到众生呢都有如来藏，所以呢我为你们呢，为广大的菩萨呢说这个法门，说这个法啊。其实这所有的这里头九个比喻，这部经九个比喻都是在说这个啊，说这个真相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比喻，就是贫家贫穷人家有大宝藏，他不知道啊，大宝藏也不能说话，他也不知道，所以呢佛来给大家说啊，指出你有宝藏，你要去把那宝藏开显出来啊。然后呢佛又以偈颂曰，譬如贫人家内有珍宝藏，主祭不知见，保佑不能言，穷年报于名，无有事于者，有宝而不知，故常至贫苦。佛眼观众生，虽流转五道，大宝在身内，藏在不变异，如是观察已，而为众生说，宁得至宝藏，大富兼广利。若信我所说，一切有宝藏，信勤方便行，即成无上道。啊，这个句子也是小节哈，就说贫家都有宝藏，那贫家这个主人既不知道宝藏，又不能说话哈，所以就一直在那贫穷，受苦。那佛呢，就以佛眼观啊，知道有这个，就跟你说，你大宝在身内，藏在不变异的哈，大宝。那个如来藏宝藏是不会变也不会灭不会死的，也不会那个污染的。如果你们能够啊，如信我所说，就佛说得很清楚，如果能够信佛所说呢，每个人都有宝藏，你信解而且行精勤的修行啊，就能够很快就能成就无上正真之道啊。而且佛也说了，就是因为你不闻不知有这个大宝藏深藏在身内，所以呢才耽于五欲不能自拔，结果就导致不停的生死轮回，受苦无量。好，接下来经文，复次善男子，譬如烟罗果内实不坏，种之于地成大树王，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观诸众生，如来宝藏在无名壳，犹如果种在于核内。善男子，比如来藏清凉无热，大智慧具，妙计泥环，名为如来应供等正觉。善男子，如来如是观众生已，为菩萨摩诃萨敬佛至故显现此意。啊，佛又打那个比方，就叫安罗果。安罗果呢，果实是不会坏的，种到地上，安罗果是印度的一种水果哈，种这个果实呢，种到地上最后能长成大树王哈。佛用这个比方就说，众生的如来藏啊，就好像被无名壳给包着，就好像那安罗果的果实，你从外头看不见那个果实，但是如果这个果实呢，壳内你把它破开了，把那果实种在地上呢，就能成大树王啊。而且佛说如来藏是清凉无热的，就是如来藏也就是那佛性啊，它是不受污染的，是清凉的，不像我们色身里头的心意识是各种贪嗔痴，各种烦恼啊，各种灼热，不清凉不清净如来藏是清净的，它大智慧具，妙计泥环，泥环是涅槃啊，涅槃的另一个音译，这个如来藏它本身是涅槃状的，它是不会烦恼焦灼等等这种染污的各种状况的哈，它是就好像大智慧具啊，它就是清净无为的，就是这意思哈。这个大智慧具，这个清净无为的如来藏呢？你要发显出来呢就名为如来应供等正觉，也就是说你只要证到那个如来藏，只要它显现，它现前你就能成佛啊，就是成佛的最重要的一步啊。那接下来佛又用偈颂曰哈，尔时世尊以偈颂曰，譬如安罗果内实不毁坏，种之于大地，必成大树王， 如来无肉眼观一切众生，身内如来藏如花果中实，无名复佛藏汝等应信之，三昧智具足，一切无能坏，是故我说法开彼如来藏，即成无上道，如果成树王。这个句子也是小节上面说的长文哈，就说安罗果的果实是不会坏的，如果种到大地上就能成大树王哈。但是呢它现在呢被壳包裹着，你不知道啊，所以叫做无名复佛藏啊。汝等应该知道啊，这个如来藏本身是三昧智具足的，一切都不能毁坏它的啊。所以呢我给大家说这个开显这个如来藏，让大家呢即成无上道，如果成树王，就好像那果实种下去能够长成大树王一样啊，比喻众生只要开显出如来藏来，就能像大树王那样集成啊无上正真之道哈。好，那今天的学习先到这里，下讲再见。